老学到老，另外一边来活到老，装备到老。哈利路亚！好，我们教会很看重装备哈，因为大家要被神用，一定要装备。那装备就是为了成为专家了，成为达人，以至于你就能够完成神的大使命。来，跟隔壁弟兄讲，来，你是传福音的专家。阿门。OK， 好，如果可以的话哈，今年又是新的开始了，赶快去报名好吗？因为名单啊、名额都非常有限哈，那大家都走向这条被装备的道路，神就会帮助大家啊。装备到哪边，神就用到哪边哦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个预备哈。OK， 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有荣耀的早上感恩，因为你一直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耶稣，帮助我们的心都对你敞开。我们带着信心，带着渴望进到你的殿，主，我们相信今天早上不会白白来白白回去，我们空空来会满满回去。我们在主里面相信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是这本话命定，定义我们人生，定义我们的使命，定义我们的命定。我们要献上感恩，帮助我们不要再担心，不要再害怕，我们被造目的要活在平安喜乐信心的领域当中。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第二堂的比第一堂弟兄姐妹更多领受，更多的被神祝福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来，比如说，来，今天道很棒。来，来，我们看到神的话，看到诗篇第三十篇，诗篇第三十篇。那早上呢，我们要看从两段经文里面一起来查考神的话。诗篇第三十篇第四节、第五节，第四到第五。好，如果没有圣经举个手好吗？同工可以看得到。我们看到诗篇第三十篇第四节、第五节、第四、第五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来，我们看到这边有需要圣经的，前面有需要好吗？你们拿给他们。OK， 好，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好，跟隔壁再念一遍，预备，来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相信说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要读第十六节、十七节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到十七，十六到十七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到十一啊十七，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。好，找到请上面，好，一起来读，背起来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。好，再一遍，预备，请来。从他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律法本是借着恩典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领受到极大的祝福啊！这个信息它的主题叫做恩典的福音，跟我讲恩典的福音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形象，是神的本体。他呢，匆匆忙忙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这边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律法呢是从摩西传来的，但是恩典跟真理呢是借着耶稣颁布给我们的。这耶稣呢，我们就会得着的。当我们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，不要忘记有两大的部分呢在当中，一个叫做恩典，一个叫做真理。所以一辈子呢，匆匆忙忙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跟哥讲了，你是充满恩典的人。而且恩上加恩，什么叫恩上加恩呢？我们看的英文就直接说，一个恩典紧接着后面一个恩典，一个恩典后面又接着恩典，叫恩上加恩。这个就是你的命定，这个也是我的命定。我们一辈子都活在恩典当中，而且今年恩典比去年更多更大。相信说阿们。我们宣告2017年是恩典更多的一年，相信说阿们。不管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、你的职场、你的身体，都要恩上加恩。包括你的小孩都会恩上加恩，会利上加利，福上加福。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。因为耶稣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他来是让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加的丰盛。当我看到恩典这个字，我看了一下，英文直接讲说 grace， 很多人叫做 Grace， 有没有人叫做 Grace 的？很多哈 ，OK， 我们的母会叫 Grace Church 哈，我们叫施恩堂，其实叫 Grace Church，OK、okay。那恩惠这个字，恩典这个字呢，翻译有非常多，有人叫做恩宠，有人叫做恩惠，我叫做恩慈，不管怎么样都叫做 Grace。那我查了原文的意思啊，这个字呢很特别，原文叫 Charis 这个字 ，Charis 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呢？神对人的各样的恩宠啊，神对各样人的恩宠。当你领受到神的恩惠恩宠的时候，你一定有很好的感觉。那个 feel 呢是什么感觉呢？有写下来，大概是满足的感觉、喜悦的感觉、欢愉的感觉，或者什么呢？是喜乐的感觉，或者叫 good luck， 好运的感觉在当中。好，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恩典，有恩典呢，我们就会喜乐。有恩典呢，我们就常常会这个平安的度日子。所以神呢很乐意他的儿女呢每一天都在恩上加恩过日子，像是阿们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看见神给人的恩典。好，那我们也再复习一下，基督教界跟我们其他的宗教信仰很大不一样。其他的信仰呢没有讲恩典的，其他信仰呢是讲什么呢？讲到很重要，要积功德。其他恩典呢很少的，要行善事，或者呢要好行为，要好品德，要好品性，你才会得到上帝给你的祝福。但是后来叫你来到教会，你信耶稣基督之后呢，你放到讲台就告诉你，恩典是白白得来的，不是靠你的行为，不是靠着你好品格，不靠你奉献多大把，也不靠着你自己怎么修行，都不是，乃是神白白给你的恩典。为什么白白呢？因为保罗就讲过了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免得那种自夸，因为这是2000年前耶稣已经完成了一切的恩典，叫我们接受耶稣，恩典就白白得来了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的，想说阿们。所以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呢，我们就领受就可以了，凭信心领受就可以了，用信心接受就可以了，这个就是白白的恩典，相信说阿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恩典的福音呢，对我们大家就是好消息。那恩典的福音有三个特质在当中，有三个特质，今天早上你把它写下来好吗？如果你要认识恩典的话，要知道这个三个的特色，要改变我们对神的恩典更深的认识，更宽广的认识。第一个把它写下来，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，把它写下来，神的恩典是给所有人，跟我讲来，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，不是单独某些人，或是某小撮人，或是哪一种人，哪一款人 ？No， 神的恩典是给所有人啊！我不晓得你认识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呢？他虽然讲说恩典是给每个人的，但是他的观念是不是这样子的？他的言语、他的反应都不是这样子的。我曾经也是这样子的，成为宗教人士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对神的恩典呢，总是有一些局限在当中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？当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完全的时候，你觉得恩典会离开你，你觉得你表现不佳的时候，神会忘记你，你觉得你越来越糟糕，你可能一片混乱，你的工作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小孩各方面都一片混乱，甚至呢，你已经开始走错路、犯罪，很多的恶习、坏习惯都在你揽在你身上，你总是觉得神已经忘记你了，因为我不配得到神的恩典。不晓得你脑海当中有没有这种想法过？有，一定会有这种想法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逻辑，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信仰观带到基督教里面来。但是你知道，今天早上鼓励大家要知道恩典的福音，恩典不是赚来的，恩典是白白得来的，跟你的行为没有关系，跟他的行为有关系。想说阿们，不是你做什么，乃是他做什么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观念，帮大家开始改变，千万不要活在自我控告、自我定罪当中。也许你曾经做过错事，说过了这个错话，或者做错了决定，这样的情况呢，好像一个阴影不断的笼罩着你。大家常常觉得，就开始觉得神已经忘记我、不爱我，因为我不配得着神的恩典。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，完全颠倒过来，神说你需要恩典，就是这样，这么凄惨才需要恩典。就这么惨才需要恩典，这么烂才需要恩典，因为神是给恩典的神。像说阿们，有恩典人呢就有信心，有恩典人就有力量站起来，有恩典人才能够重新悔改，面对前面的道路。六姐妹，神不太在乎你的过去，你知道吗？神最在乎是你的将来。神不在乎你过去多么荒唐， 多么糊涂，但是现在呢，神要你站立起来。怎么站起来呢？领受神恩典。当你恩典呢，你就力量站起来了。这是神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。弟兄姐妹，我要问大家一句话，当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，或者你在个人谈到布道的时候，你常常会用一节经文啊，这经文大家都会背，而且耳熟能详，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，神爱，神爱，真的吗？ No， 神爱好人，神爱完美的人，神爱那些完全正直圣洁的人。但是圣经告诉人，神爱世人包括什么？好人、坏人、好人、恶人、歹人、烂人，什么样的人神都爱，叫做神爱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，反得，这个才是真理，不是吗？阿们。神爱不爱你啊？如果你现在还会 smoking， 还会醉酒，神爱不爱你？也许你还会在 pub 上班，神爱不爱你？声音越来越小，你看。神的爱不会因为pub 就不会临到这个地方去。阿们。神爱所有人，因为神爱世人。这个就是真理，真理在哪边，哪边就得自由。愿主祝福大家，开始改变过来。不要自我放弃，因为神爱你。阿们。神的恩典要领导你，他知道你坐在哪个位置，他知道你这礼拜遇到什么事，他知道你跌倒了，可能也犯罪了，神都知道。但是神说我爱你。阿们。神的恩典会领导各位，因为只有恩典从你重新得力，重新站立起来，就恩典会让你回转，恩典呢让你能够继续走前面的道路。当我在查圣经的时候，这本圣经哈，真的是神爱世人，包括很差劲的人，甚至逼迫耶稣人，神都爱。看看新约里面，大概三分之二是一个人写，是谁写的？保罗。保罗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逼迫耶稣的人，他是专门抓基督徒的人，他是逼迫教会的人。这种恶名昭彰，是教会的头号敌人的话，神却去找他。他那一天又很开心，拿了拘留票要去什么抓这些基督徒。我在半路的时候，耶稣的光就临到，光照他整个跌倒下来，然后声音对他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你是谁？我说是你逼迫的耶稣。恩典的主知道他是罪人，恩典的主知道他是逼迫教会人，逼迫他儿女人，但是恩典的主却去找他，告诉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，我要使用你，要在很多君王面前，在犹太人，在外邦的面前为我做见证，传扬我的生命。扫罗呢就变成使徒的保罗了，开始被神所用，本来是头号敌人，变成神头号的器皿，写下了好多的真理，各位在读的就是了。如果你读了他的真理的这些，就像说以弗所书、加拉太书或者是罗马书，你就会流下感恩的眼泪。保罗最懂得恩典，因为他真的是不配的，他是最得着了，所以他领受到很大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保罗的信仰，愿神祝福大家。恩典我们称为叫做奇异恩典， Amazing Grace， 让你非常惊讶，我这种烂人罪人还可以得救。是的，耶稣说就是这样子，我才去找你的，你才需要我的恩典，你才能够爬得出来，能够战胜所有的坏习惯，战胜所有的罪孽。相信说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跟各位讲了，我们要领受奇异的恩典。奇异恩典不是在丧礼在唱的，有时候我在丧礼说，为什么老是要唱这种歌呢？丧礼不是唱这个的，丧礼他躺下来就没有恩典了，对不对？是要给什么活人唱的嘛，是在布道会唱的，要唱给 best 听嘛。阿们。 所以以后再上你尽量不要唱这个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上帝要老是要唱这首歌了，这首歌是让人家得恩典的歌嘛，阿们，叫 Amazing Grace 嘛，是吗？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记得哈，保罗的信仰是如此的信仰，他本来就觉得他不配，所以千万不要看轻你自己，不要轻看你的这个自己，因为神的恩典是白白给各位的。不管我们过去走过了错路，或者做了决定，千万记得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。看了圣经里面，我也很喜欢一个人啊，跟我讲来，大卫王。大卫是一个完全的人吗？他是完美的人吗？但是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懂得抓住上帝的恩典。上礼拜我讲过，大卫在小时候就有个心智，敬畏上帝，对不对？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巨人哥利亚，但是他套了耶和华名就把他打败了。为什么大卫可以击倒哥利亚？是靠他的力量吗？靠他的技巧吗？我姐妹都不是。最重要的，大卫的名字翻译出来英文叫 beloved。 beloved 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所爱的意思。当大卫知道他是神所爱的，他就能战胜外面的哥利亚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被爱，深深被爱人，是不容易去犯罪的。不是不会犯罪，是不想去犯罪。一个人常常被爱的人很难去犯罪的，因为他知道他是被所神所爱的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老师，我们最后犯罪很厉害，被爱的时候吗？ No， 挫折的时候，孤单的时候，被拒绝的时候，失败的时候，绝望的时候，想自我放弃的时候，最容易犯罪，不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哪时候你不会犯罪？刚强得胜，哇，爱你充满了。阿们。家人都爱我，我组长紧紧的爱着我，我怎么可以让他难过呢？我不可以对不起他。阿们。这个就是爱的威力，相信阿们。我们必须要活在爱里面，活在恩典当中。你被神的爱充满，你就能够战胜外面的隔离呀。阿们。这个就是正确的逻辑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再活在那些自我定罪里面，挫折感当中，这个都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因为神给我们是 Amazing Grace， 奇异的恩典，恩典的福音。相信说阿们。愿神祝福各位的家庭充满恩典，你的婚姻要充满恩典，人际关系要充满恩典，上对下要充满恩典，对小孩对谁都要充满恩典，因为他是恩典的主。阿们。你看到恩典会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，大卫就是如此，以至于他能够战胜所有的巨人。弟兄姐妹，恩典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，耶稣基督充满恩典也充满真理，而且他是主动去找这些罪人。有一天耶稣呢非常累了，走路走路走了很累，然后呢又遇到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，跟我讲撒玛利亚。从这个地方呢，他们犹太人是不会进去的，可是耶稣呢他说我必须进到那个地方去。所有的门徒都很惊讶，我们犹太人怎么跟撒玛利亚有往来呢？那耶稣说你们去买食物吧。耶稣就进到撒玛利亚城，来到个井旁坐下来，很热，大热天，汗流浃背，耶稣要等一个非常不好的女人，全村子全镇人都很讨厌他，对他都指指点点，因为他结婚离婚结婚离婚，结婚几次啊？五次，到最后将把人个安呢，也不敢去结婚了。这样的女人就住在那个镇上，耶稣就在等待那个女人，因为她有不好的名声，被人家指指点点。但是耶稣知道那内心里面的创伤跟难过，他渴望被爱，所以他结婚离婚，一直在爱情当中不断的这样巡回。后来耶稣等到他来了，就开始跟他对话。耶稣没有骂他，你这个烂女人，你这个罪人，你要悔改，我恩典就领到你。你有读到这种版本的圣经吗？没有啊。可是你心里面应该会这样想啊，是吗？可是耶稣坐在那边跟他家常便饭，只是说你给我水喝，就从这个话题进入嘛，到最后引到活水，对不对？OK， 好，你要活水，我就告诉你，可以的。你把你五个丈夫都叫来， 啊，吓一跳，五个呢？不是六个、七个，五个很精准的。然后告诉他说：“你讲的没有错，现在第六个也不是你的，哇，更精准了。”后来他发现，哇，耶稣呢不是一般人，耶稣肯定是先知，知道我的过去嘛，所以不讲出来。后来就讲到啊，整个圣殿的问题。耶稣告诉他救恩呢，到最后耶稣说：“你所讲的弥赛亚就是我，我就是弥赛亚。”耶稣对罪人这女人彰显他核心身份，叫做弥赛亚。他没有跟文士、法利赛人、懂神学的人显现他是弥赛亚，跟谁显现？罪人，跟这个女人显现。你可以想象吗？这个叫做神的恩典。阿们。神给这个女人彰显，我就是弥赛亚，你所等待那个就是我，你有我的话你就会满足，有我你人生就会不一样。后来女人好开心哦，哇，开心得不得了，把瓶子丢了，跑到城镇里面开始为耶稣什么布道了。看到这个吗？原来恩典会使人改变，恩典会使人完全的啊，这么生命得到改变过来。这个就是我们相信的福音，相信的阿们。愿主祝福大家开始活在恩典里面，因为神是给恩典的主，恩典使我们悔改，恩典使我们重新得力，恩典使我们重新站立起来，继续走向神的命定，走向神给我们的呼召。这个就是恩典的主。弟兄姐妹，话再讲回来，耶稣爱不爱各样信仰的人，不同宗教的人，耶稣爱不爱？这女人她所信的跟耶稣所信的是不一样的信仰，但耶稣没有否定她的信仰，耶稣继续跟她彰显她自己是谁就好了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教会呢是传福音的教会，三月起就要主队要开始了，我们对台湾的所有宗教信仰我们都保持尊敬，阿们。千万要尊敬别人的信仰，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，把最好的福音分享给他们，因为很不一样，一个是有条件的信仰，一个是呢单单接受就会得救的信仰，这个就是恩典的福音。阿们。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一贯道徒，给回教徒，给佛教徒，给糊里糊涂都传给他，因为神要给每个人恩典。阿们。糊里糊涂就是搞不清楚他拜什么，也有我们这种人啊，也是有啊，我被拜嘛，哈，对的拜，我拜我波比啊，到底拜什么搞不清楚，都需要恩典啊。但是我们恩典是非常的清清楚楚，是他做成的，不是我们的行为。阿门。所以我们要起来，假后道修补。阿门。把恩典分享给更多需要人，他们生命会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得到极大的改变在当中，哈。好，第二个重点把它写下来。第二重点呢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，恩典的福音呢，它的恩典会追随的各位，恩典的福音呢会追随的各位。恩典呢你不用去抓了，你不用去好像去努力得着去赚取，请记得恩典是白白得着的，恩典是白白给各位的，而且你得着之后呢，你不要担心，因为它会颠倒来追随着你，因为你生命当中已经被神命定叫恩上加恩。阿们。所以恩上加恩代表恩典会接着恩典临到你的家庭，临到你的工作，临到你的财务，临到你的下一代，临到你的健康，会恩上加恩。请大家记得这样的一个真理在当中，所以你就开始有力量起来了。好，我们看到一个经文好吗？也是大家会背的，我们看一下来，虽然会背我们还是要看见神的话。我们看诗篇二十三篇，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第二十三篇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哦，我们用信心来读呗，请来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直到阿们。这一节好不好啊？很多人都阿们，很喜欢，因为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还有什么慈爱然后随着我。那个随哈，好像中文只讲个水，其实呢英文叫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追捕的意思。神的爱，神的恩惠会追捕着你，你好像变成神的猎物一样，神要把你他最重要的恩惠跟恩典还有他的爱临到各位身上，因为你是神所爱的那一位，神乐意把他的爱乐意把他的恩典给了你， 可能你忘记求了，但是还是给你了。你忘记祷告了，神还是给你了。今天没有得着了，但是神还是会补给你了。这个叫做追补的爱，像是阿们，追补的恩典。大卫一生一世领受到这样的恩典，他说：“感谢主，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”我刚刚讲过，大卫有犯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最近在读旧约，在早祷的时候读了，这是出埃及记嘛，对吧 ？OK， 里面的主角是谁啊？就是摩西。当然，神是最主要的，但是摩西呢？你看到这个人呢，也犯过错，甚至犯过罪。年轻的时候很血气，一拳就把人打死了。他本来有热情要救整个民族，就用自己的方式把人家打死，就成为一个罪犯，甚至一个逃犯，逃到米甸的旷野。我想在摩西的心中大概想说，我一辈子已经 all you care 了，大概 gain over 了，没什么出头了，可能充满了定罪感、控告感在他内心深处。每次在夜深人静里面的那种罪责感就会出现，里面很难过的。他大概想，我老大概老死在旷野了，回都回不到老家了，大概这样想法很多，很多的挫折感，很多定罪感在他内心深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神的时间来到80岁的时候，神的恩典重新临到他，神对他显现，告诉他说：“我是你的爸爸的神，是亚伯兰神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我跟他们立约，不是因为你的行为，而是因为我白白的恩典临到你。我要召你回来，去到你跌倒的地方，完成我在你身上的命定跟使命。神的恩典、呼召、命定在各位身上。”永远不会收回，相信说阿们。不管你逃，不管你犯了多少错，神的呼召、命定、使命不会收回，相信说阿们。所以了解神的恩典是这么多的，所以我们如果挫折有遗憾，重新回到神面前，神的恩典够我们来用。我们刚刚读了一个经文，我们再读一遍好吗？我很喜欢这个经文，往后翻一下诗篇30篇，好不好？这个经文呢，如果你会做歌的话，把它做出歌来，大家唱，哇，这一定很棒的，好吗？我们这今天的主要经文 ，OK， 好，我们看到第五节，好吗？第五节，30篇第5节，大声读一遍，起来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，他的恩典乃是，一宿虽然有，早晨遍地，阿们。神的怒气是什么？转眼吗？还是继续在怒当中啊？怎样的 keep 不住呢？是这样的上帝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上帝呢，可能在庙才看得到了。那个拖把驴啊，整天都拿铁锤要打你的呢，是不是看得到那种上帝啊？可是我们神是这样子的吗？整天是这样子的吗？没有吗？有没有拿武器的？没有。神说他的愤怒怒气不过是转眼，转眼是多久？回来了，哦，过去了。可能是1%哦，没了。神对我们恩典却是一生之久，一辈子我们都有神恩典。你说一辈子，神恩典够你一辈子所用啊！阿们，不是一阵子一下子，那个只是愤怒，但是一辈子呢却是恩典。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真理，相信阿们。不要看错了，神的恩典是供应我们一辈子之久，一生之久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每个人都活在恩典里面，不要活在罪责感当中，这神极大的祝福。有一次呢，我跟师母，哦，好几年前忘记了，10几年前吧，我那时候还 OK， 体力还不错，我们年年大概都会出去短宣的，带队去。有一年我们去到 Indonesia， 去印尼，那去到那边我也搞不清楚，叫人家要我们就去了，然后呢，从一个大车，然后变小车，到最后呢，三轮车，到最后又走进去，哇，到森林里面去了，哇，很啊，这个是穷乡僻里啦，非常贫穷的地方啊。后来地方到最后，哦，在森林里面竟然有什么？有教堂哎，我很开心，我们又步道的地方蛮落后的，还不错，哇，这个神要我们去，我们就感恩。在那边的时候发觉啊不妙，因为什么？很缺乏。你要什么没什么的，可是来到一个看起来外面破破的教堂，进来那个地方，我现在哇，马上都感受到神的同在。我就来到那个地方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些感觉，那感觉是圣灵给我印证，我说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。 后来看到那十字架破破的，但是在十字架旁边一个字呢，哇，就入到我心里面。他写几个字，一切都是恩典。在十字架旁边破破的，但是旁边就写一切都是恩典。我明白了为什么这边有神的同在，因为这一群基督徒是懂得感恩的人，一切的都是从神来的恩典。后来我们那一天就开始发单张，晚上开布道会。我你知道吗，我们要好多人呢，要多少人就挤爆那个教堂。我那一天呢，我敬拜很好，虽然他们的 keyboard 不怎么样，keyboard 不怎么样，可是弹起来很怎么样。有神的同在跟恩膏。为什么？我说哇，你为什么你那么厉害，都不用谱，一首接一首。后来知道神给他们恩典，就是恩赐啊，他只要看你弹，他看一看，哎，就弹了，厉害不 ？Cop is right， 那快快都，我们称为叫绝对音感还是什么？有那个细胞了，大家都这样子，也不是一两个，哎，这样好不好啊？不用缴学费是不是？就弹嘞。我那时候那天的话 ，Glory 啊，我就唱到荣耀里面，大家都飞到天上去了，三层天。当他敬拜的时候，哇，很开心啊！忽然间呢，没电了，弹了半天了，没下，没有电了。我就问隔壁那个印尼人：“啊，你们这个情况怎么？”他说：“常常了，因为这地方是落后地方嘛，有时候一天呢来个三个小时有电，接下来三个小时又没电了，所以敬拜的一半忽然没电，大家都清唱嘛。可是我开始紧张，说接下来呢，我是不是在暗中讲道？下面多少人搞不太清楚。”真的很暗嘛，因为没有灯光嘛，对不对？在森林上躺着，那就这样讲也蛮特别的哈。可是我心里面讲说，主啊，那你这个有什么意思呢？要让我们学什么功课？有没有声音的敬拜？还有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就开始跟我讲：孩子，你相信我的大能吗？你看到那字写什么？我说一切都是恩典。你记不记得我在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？神起初创造天地万物，对不对？整个大地都是空虚混沌，然后呢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我说神你要做什么，你上去就跟我讲这句话，讲什么要光就有光。我说你不要吓我好不好，我是台湾人来这边闹鬼个没事。后来你知道我跟神跟随这么多年，神说你就不要辩驳，你就白白的顺服就对了，其他那负责了。我心跳跳得特别快，我从来没有做这种傻事过，到底没有事怎么办呢？后来我知道时间到了，我就冒冷汗就上去了，就装得很有信心。其实对吧，就很有信心，但是就没有做这种事情就会很担心嘛。我说各位弟兄姐妹，他就翻译了，今天很开心来到您这边，最感动是这个字，一切都是恩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恩典过我们一生之久，你知道吗？创世纪告诉我们，在黑暗混沌的时候，神说要有光就会有光。当我讲说要有光就有光，忽然间电就来了，我吓一跳。他们反应跟我们现在一样的拍手，好像套照，好像是旁边有人在切换开关或是变魔术一样，要有光就有光，那个讲完就全部来，音控都可能都没有准哦，可是就神准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就相信说，主啊，你的感动不会错，一切都出于神的恩典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神的恩典会追随着你，不管你在哪地方，神的恩典会一生之久。阿们，就是在最难的地方、最困难的地方，神的恩典还是会临到。好，感谢主。我相信这教会一定会发旺，有人懂得恩典，一切都出于恩典。来跟你讲，来，一切都出于神的恩典，而且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不要自我回在控告懊悔当中，因为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好，接下来大家也许会问说，那恩典白白得来，会不会有人会浪费恩典呢？会不懂珍惜恩典，会不会？好，那我们要了解神给恩典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。好，我 我要鼓励大家要看见神的话，这样子呢大家能够得到极大的帮助哈。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六章，来，罗马书第六章，好，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，第二节，第一节，第二节，罗马书第六章一跟二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扔在最终，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，画起来怎么样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跳到十五节，十五节，我们看到十五、十五啊，十六、十五、十六，预备，请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接下来什么？断乎不可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仆，或做罪的奴仆以致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所以知道恩典，把它写下来。第三个，恩典是为了领人悔改，恩典是领人悔改，这是主要的目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恩典，要懂得好好的看看好神给我们恩典，要懂得珍惜感恩神的恩典。恩典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悔改，就悔改意思说改变我们的心意，神要听我们力量重新站立起来，不要活在罪恶当中。我们要靠着主成为一个顺服的仆人，不要成为罪恶的仆人。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但是恩典呢，不是要让我们去浪费去犯罪。神告诉我们断乎不可，想了解吗？不要浪费神给我们恩典，不要要糟蹋神的恩典，要珍惜神的恩典，这才是圣经直接教导我们的事哈。我鼓励大家记得神的恩典呢够我们用。好，最后一个经文，我们看到有一次呢，耶稣来到一个地方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五章最后出的经文了，我看约翰福音第五章。好，我们看到新约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要看到主耶稣的恩典呢是令人悔改的，阿们，而且让他重新站立起来，不会再跌倒，不会再犯罪，这是神给恩典的主要的目的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五章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第一节开始读好吗？先 读到第九节。好，第一到第九，好，找到请说阿们，大声来读呗，请来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，在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的、枯干的许多的病人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着褥子起来走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提醒，就是神的恩典呢令人悔改，神的恩典呢够我们用，恩典让38年的瘫子重新的得到康复。有一天呢，耶稣进到这个耶路撒冷，他故意去到一个羊门的地方，因为旁边呢有个池子叫毕士大，跟我讲毕士大。毕士大翻译出来就是怜悯之屋，怜悯的房子意思，因为那些都是一群需要被怜悯人，他们是瞎眼的，他们是瘫痪的，他们是瘸腿的，他们身上是不完美不完全，有残障在当中的，这一群人就躺在那个地方。因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讲法，就是在水在动的时候，那是天使跳下来摇动搅动那个水，叫谁先爬进去那个人就得医治了，这样的谣传就在当中啊。所以这些人都带着希望来到当中，哇，都是人瘫痪的都在旁边呢。后来耶稣呢，他带了怜悯恩典，就来到那个毕士大池旁边。耶稣看来看去，就看到一个人躺在旁边，这人呢没有写下名字，但是耶稣却知道他病了38年。请问38年痛不痛苦啊？我们生病3天就很辛苦了，38年，所以大概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挫折感、定罪感在当中。 今天生病一定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有犯了什么错才会造成有造这个孽嘛？才有这样的种啊果子在当中嘛？所以有很多很多人对他的评论是这个。后来耶稣呢，看到他38年，就对他讲：“你要得痊愈吗？”那个人好像似乎答非所问，说 ：“Yes 就好了嘛。”他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水冻的时候 ，OK， 没有人把我什么抬下去水里面，所以我就得不到医治。再来呢，水冻的时候，有人要把我抬下去的时候，人家就比我先在了，所以我就在这个循环当中，没办法得医治。”他讲出他内心的世界，里面的苦情，耶稣都知道，但是耶稣只是告诉他：“你要得医治吗？痊愈吗？”后来耶稣直接发命令：“起来，拿你的什么褥子起来走吧。”那人就忽然间哇，腰杆子有力量了，哇，腿骨各方面都有力量，手也有力量，就站起来拿着褥子就走了。哇，如果你是当场的门徒，你在当时会不会很惊讶？那个叫做奇异的恩典，阿们。哇，就拿走了，你看吗？后来他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，我们看起来接下来第十节，预备，请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医好的人说：“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”他却回答说：“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着你的褥子走吧。”他问他说：“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”那医好的人说：“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”弟兄姐妹，这后续的发展，这人得到康复了没？康复了。他起来要回家，路上经过了另外一个廊子，经过了很多人的地方，坏这些所谓的宗教人士、法利赛人对他说：“你怎么来到圣殿带着褥子呢？用现在就是好像被单呢、啊，或是床被啊，你怎么用这个东西呢？”哇，因为大家都认识他，可能他在那个地方已经很久了，都变成班长了，是的，池子的池长一样，大家都认识他。忽然间康复了，吓一跳。应该正常反应应该跟他鼓掌，问他说：“为什么这么大的神迹？”可是宗教人士不是，你为什么拿着褥子？看到这个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成为宗教人士，这些人是充满律法的眼光。为什么你拿床单褥子呢？现在是不可以的。你犯了什么罪？犯了安息日的罪。你看到充满了律法的眼光，定罪的眼光。但是耶稣有没有这样定他的罪？没有。后来呢，到最后呢，在廊中当又耶稣又出现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出现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回应？我们看14节，预备，请来。后来耶稣在殿遇见他，对他说：“你已经不要再，恐怕你更加的厉害。”请问耶稣有没有给恩典？请问耶稣有没有给真理？请恩典，阿们。恩典使人悔改，真理使人得胜。恩典使人悔改，真理使人得胜，阿们。就朋友们，恩典真理没有冲突，只是先恩典后真理。如果没有真理的话，这人呢，他会继续犯罪，不懂得珍惜真理，回去呢又过一个老生活，好，没多久又被抬回来了，因为他的犯罪带来给他生病，种什么就会收什么，讲清楚吗？所以恩典主要是因大家要悔改，悔改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，是因为耶稣说不要再犯罪，不然呢你所遭遇的会更加的厉害。神要他永远的健康，神要你永远的健康，永远的喜乐，永远的平安，永远的昌盛，这是你被神所命定的生命。因为你被造目的就是要过一个平安得胜的生活。神要我们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灵魂都兴盛，这个就是我们命定。耶稣说：“你来跟随我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要得人如得像我一样这么健康，不仅自己健康，也别让别人健康。”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。结论来讲，恩典的福音呢，我们要认识神爱世人，神爱每种人，包括好人歹人神都爱，不同信仰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神都爱，甚至还在最终打滚的人神也都爱。而且更开心的是，神的恩典会追寻着这些需要恩典的人， 神会主动出去去找这些迷失的人，因为神来到世上就寻找失丧的人。最后记得神给的恩典是要我们什么？悔改，让我们能过一个得胜健康的生活。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啊？有得着，先说阿们。好，我们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。好，有领受的把手举起来。我们要献上感谢主，今天早上你现在已经到应许之地，你知道吗？教会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，如果你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。好吧，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早上我看到你们来我很开心，因为你们是愿意放下世上的享乐，能够有和睦的心来到教会。本来你们全家都可以去度假，但是你把神摆在第一位，你和睦多少，今天早上神的恩典就降临在多少。阿们。你和睦你家里面有恩典吗？愿你把手举起来。你要和睦你的婚姻有恩典吗？还是举起来。你的工作有恩典吗？手举起来。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下一代有恩典吗？都举起来好吗？你盼望你的学业、你的事业有恩典吗？把手举起来。神的恩典正要给每个人，只要相信得着就必得着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请来。